红莲和雨儿送刘师傅出门，蜡烛几乎要烫到童年的手了。哎，师傅，那么我们就不送了，你路上要当心呢。雨儿说着。
啊，我会的啊，不过你们更得留神呐。
最后一句话老刘说得很重，他几乎是小跑着气喘吁吁地离开了这儿，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快回去吧。
童年和雨儿小心地端着蜡烛又回到了房子里，他们快步上楼进入卧室，正好在这根蜡烛用光之前又重新点燃了一根新的蜡烛，烛光比刚才明亮了一些，照亮了他们的脸。雨儿还是心有余悸地说，
太奇怪了啊，他不是几十年的老电工吗，怎么会被电了呢？
说不定啊，他是自吹的，也许他并不是熟练的电工，再加上蜡烛光的太暗了，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也不是没有可能，是吧雨儿？雨儿却摇了摇头说，我看他不像是自吹自擂的人。好了好了雨儿，别乱想了，今天晚上我想电是不会来了，咱们还是早点睡觉吧。
嗯，那先陪我去卫生间。
好吧。童年端着蜡烛陪雨儿出了门，转过黑暗的走廊进入了卫生间。大概是由于卫生间比卧室小的缘故，烛光显得更明亮了。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卫生间里的镜子里的反光使光线亮了一倍。雨儿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和童年，还有那一点烛光，镜子里的反光显得异常的柔和，就像是一片会发光的白色的丝绸被撕碎了，洒在空中，再散落在他的身上。而自己的脸则被这柔和的烛光所覆盖。看着看着，玉儿的目光居然有了些顾影自怜。玉儿，你在看什么呀？在看镜子里的我们。童年说，玉儿知道吗，在恐怖片里黑夜里的镜子往往是最恐怖的因素之一啊。
你别吓我。
因为镜子里能够复制出你的影像，而有时候谁都分不清楚究竟你是真实的还是镜子里的你是真实的，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呢？童年用手抚着雨儿的下巴，烛光微微有些颤抖。说完他把蜡烛放在水槽边，蜡烛的泪水缓缓地滴落下来。当蜡烛即将用光的时候，雨儿率先端着烛火走出了卫生间，而童年则留在黑暗中方便。片刻之后，
童年听到了雨儿的一声凄厉的尖叫，他立刻冲了出去，发现走廊里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烛火不知道在哪儿熄灭了。童年大声的叫，才听到了雨儿的回音。很快他摸索到了雨儿，一把拉起了她。雨儿浑身冰凉，而且在剧烈的颤抖着。童年紧紧地抱着她，问：“雨儿，雨儿，出什么事了？啊，什么事？快快快，告诉我，什么事？”
黑影，有个黑影，黑影。
童年向四周张望。不过他知道，他什么都看不到。
雨儿惊魂未定地说：“
就刚才，就在刚才，就前面的楼梯口，前面的楼梯口，一个模糊的影，是人的影，人影。”
雨儿，不会是猫吧？
不，不会，不会，哪有那么大的猫影？
童年想了想，然后说：“如果猫与投影的目的地的距离有一定远的话，那这是可能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自己在墙上的影子非常巨大。”听到这儿，雨儿摇了摇头说：“
不不，我确实见到了人影，人影。
也许是你的心理作用吧。”
啊，雨儿，一个人端着蜡烛走在黑暗的走廊里，很容易会产生幻觉的。都是我不好，没有时间陪着你。好，好，来，咱们回卧室吧。啊，走吧。
童年扶着雨儿摸索到了卧室，又在抽屉里找到了一根蜡烛，并且很快点燃。童年自己都有些惊讶，为什么这个抽屉里放了这么多的蜡烛呢？烛火再度照亮了雨儿那惊恐的眼睛，他大口地呼吸着说：“
童年，也许咱们的房子里有贼。
贼，
贼。”
童年忽然笑了笑：“什么样的贼胆子那么大呀？居然敢闯到黑房子里？”
我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想咱们可以去报警，哎，或者去找夜宵啊。
雨儿，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
因为我觉得生活在这不安全。
不，雨儿，你很安全，非常安全，因为我在你身边。
说完，童年又轻轻地抚摸着雨儿。
快点睡吧，明天早晨起来就不会感到害怕了。
雨儿还想说些什么，但是放弃了。他看着烛光在眼前摇曳，催人入眠，然后他睡到了床上。当童年要把蜡烛吹灭的时候，雨儿拦住了他：“
别，你让蜡烛点一会儿吧。”“
什么？睡着了还要点蜡烛？啊，雨儿，你想让这个房子烧着了？”说完，童年吹灭了蜡烛。房子里恢复了黑暗。
般的寂静。玉儿一动不动地躺着，眼角缓缓地淌下了一些泪珠，她在心中暗暗地祈祷，但愿今夜噩梦不要再来打扰她。童年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正睡在卧室的门口，房门打开着，他的头枕着黑暗的走廊，脚却还在房间里。清晨的天光照射在他的眼皮上，微微有些晃眼。
我怎么会睡在这儿呢？
童年默默地问自己。当他刚要起身，却发现冰冷的木地板硌得他腰疼，他挪动了一下身体，才缓缓地爬起来。玉儿还在床上安睡着，她睡的样子很美。有时候童年真的希望她永远都那样。想到这儿，童年不禁联想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啊，永远都这样，这意味着什么？他想起了妈妈。许多年前，童年的妈妈也睡在这张床上。童年觉得妈妈并没有走，妈妈永远都这样睡在这张床上。啊，这真是个疯狂的念头。童年掐灭了他所有的幻想，摇了摇头，他不想打扰玉儿，只是走到了窗前，打开窗户，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对面那栋房子了无生气，他还从来没有见过从对面有过人的痕迹。每到黑夜便一片漆黑。童年离开了窗户，走出房间，来到了底楼。他找到了昨天那个老电工留给他的新的保险丝，然后来到了电表箱的跟前。这里是客厅的后面，隐藏在走道和房间的当中，那些密布的电线，还有几乎被熏黑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显示了这栋房子和整个电路的老化程度。
也许真的该换新的了。
童年对自己发出了疑问，然后他打开了电表箱子，又是一股灰尘。借助着身后一扇小窗里透进来的光线，童年找到了保险丝匣子的位置。童年并不是对电一无所知，而且在他看来，像这样换保险丝的简单操作，连白痴都应该会。他很难想象昨天晚上那个自称几十年来从未出过事故的老电工怎么会触电了。难道这里的电流也有自己的灵魂吗？想着想着，童年的手已经伸了进去，轻轻一把，他便轻松地取出了老的保险丝，然后把新的换上。接着他打开旁边的电灯试了试，很好，电来了。仅此而已，
年了。
童年摇了摇头，他回到了客厅里，发现雨儿已经穿戴整齐地下楼了。他问童年：“
哎，老商店来了，是你换的保险丝吗？”
童年点了点头。没遇到什么问题吧？雨儿显然还在担心昨天晚上老电工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没有，太简单了，根本就是小事一桩而已嘛。雨儿，
你现在就去上班吗？
嗯。
哎，昨天晚上没睡好，现在时间来不及了。哎呀，我可不想再迟到。
雨儿指了指手表。雨儿，不吃早餐了？
嗯，我还是在路上吃吧。啊，我先走了啊。哎，再见。
当雨儿匆忙走到门口，童年在身后问：
哎，雨儿啊，你要不要带雨伞啊？今天天气还不错，不会下雨吧？
雨儿匆匆地出了门，童年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忽然有了些淡淡的失落感。坐了一会儿，实在没心思吃早餐，他也出了门。外面的空气与黑房子里完全是两个世界。童年尽情地呼吸着，空气里带着一些湿润，他觉得这些天似乎都有些窒息了。童年忽然想起了昨天晚上那个老电工，他想去看一下，毕竟人家是为了修理黑房子的电路才半夜里跑过来被电的。于是童年穿过了几条幽静的小巷，两边都是一些低矮的楼房，没有多少人进出。很快他来到了这里的物业管理处。物业管理处在一栋小楼里，门没有关。童年走了进去，管理处里似乎没有人，空荡荡的，大概还没有上班。童年又走到了值班室，他想老电工应该在这里。他轻轻地推开了值班室的门，终于找到了昨天晚上的那位老电工。电工老刘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童年大吃一惊，他立刻俯下身子仔细一看，老刘双眼紧闭，面色铁青，表情似乎痛苦万分，右手死死地搭在胸口上。童年在他的耳边叫了一声：
师傅，你怎么了？
老刘一动不动，没有回音。童年伸出手在老刘的脸上摸了摸，瞬间之后，童年立刻吓得跳起来，浑身颤抖着，因为电工老刘的脸冰凉冰凉，他已经死了。20层楼的窗外，天空忽然阴云密布了起来。雨儿凝视着这片巨大的水泥森林，视线里渐渐有些恍惚了。雨儿，雨儿， 月儿忽然回过神来，原来是许文明在叫的。他急忙站起来，
对不起。哎呀，你怎么了啊？叫了半天嘛。也许是因为这些天工作太累了吧。哎，对不起。
许文明点了点头说，哎呀，你做的画稿看过了啊，我很满意。说实话嘛，我喜欢这样的海报啊，你的设计很有创意和想象力，我想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平面广告设计师的啊。雨儿，我看得出啊，你精神的精神不太好。哎，嗯，也许除了工作以外还有其他原因吧。
雨儿有些犹豫，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好了好了啊，我知道你有你的原因，你可以不说啊，我不是那种喜欢窥视他人隐私的人啊。现在公司的一个客户来了，他就在我的办公室里，他提出要当面对我们的平面设置人员谈一谈要求，我想让你去听听。
好的，没问题。
雨儿跟着许文明走进了经理办公室，看见里面正襟危坐着一个女人。